果没有圣经的话，这样可以了哈。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会打出来，所以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样来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所以我们一同来读，来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你让保罗当初，用这样的一颗心来为以弗所教会众弟兄姐妹代求。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主就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的灵也充满我们。愿你的灵指示我们，我们听见保罗的祷告，我们心里面就被感动。我们也晓得，这祷告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恩典，也照样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祈求。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心里得着益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就一同来看保罗是怎样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这样的话，我们也晓得当怎么样来为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平常常常，如果我们去想我们自己的祷告，就是除去在祷告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其实有时候常常都是在为我们所有负担的这些弟兄姐妹、一些具体的人来祷告。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祷告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要常常在自己的祷告中来纪念我们的教会，纪念众弟兄姐妹。所以呢，就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那我知道这个人的需要，比如这个人他现在生病了，或者这个人要找工作了，或者这个人最近灵命软弱了，我晓得说怎么样为这个人来献上祷告。但是那我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人，我怎么样来为我的教会，怎么样为众弟兄姐妹祷告呢？这个祷告是需要我来祷告的吗？难道不是理会圣台他们应该祷告的吗？那我自己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成员，我要怎么样来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么今天我们就通过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说保罗他是怎么样来为一个教会、为众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看保罗的祷告，我们就知道说要怎么样来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查，从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一直查到第三章结束。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14-15节。第14节，因此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们看到因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因此的时候，就前面一定是有内容，所以才会有因此。那么我们来看说这个因此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中，特别是第二章，保罗特别提到了他为外邦人能够和以色列人一同成为主的身体和主的圣殿，他为此劳苦。然后第三章提到了他也为此做了带锁链的使徒，因此被囚禁。所以他虽然被囚禁，但是看到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二者能够合而为一，在神的国里面同享神的这种都成为主的身体，然后想同享这样的救恩，他是非常喜乐的。所以他说，虽然我被囚禁了，虽然我现在遭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们不要因此而丧胆，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他的心是想到说，这个外邦人，他因为以弗所书这些收信的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写信就是说，我看到你们这些外邦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我实在是为此不管是劳苦也好，我是受刑罚也好，坐监也好，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然后他就讲到了，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就是当保罗在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他的整个的姿态是什么样。我们从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就是保罗他是在向父神祷告，他知道说父是不光是外邦犹太人的父，他也是外邦人的父。然后他是在这种真的是各家的这种父面前，教会全体的父面前，他是一个舍身可以去舍己爱弟兄姐妹的人。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手上是有捆锁的，他是在坐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个真的是用一个为父的心在爱众弟兄姐妹的一个使徒。他既知道说父神的全能，又知道说他真的是为弟兄姐妹受这些苦是值得的。他在监狱中带着锁链跪在那里为以弗所的众圣徒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弗所他这个这封书信从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下一个 slide，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一章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开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因此我竟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说这篇书信的开篇，保罗就讲到了他经常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就所以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是一个他常常不住的去做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保罗的心里面他是真实的去挂念这一群人，他不是说我今天接到一个祷告的 request email 然后去为这群人祷告，他是心里面常常想到这群人，他就不住的为他们祷告。所以保罗他曾经在另外一封书信里面有讲到说他的心是一个为父的心，他不是一个做师父的心。在那封书信里面保罗说现在教会里面做师父的人太多了，但是为父的人却不多。那么什么是为父的心呢？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感谢神呢，是听说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保罗不是听说这个教会最近人数翻番，然后办了10个布道会，值了40个堂，然后他在这儿感谢神。他是说听说你们心里面是信从主耶稣，你们心里面是亲爱众圣徒，我就为此感谢神。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保罗这种为父的心他是怎么样，他是可以真的是真心关心这一群人属灵生命切实的光景，而且为他们受捆锁，为他们被囚也在所不惜。这是保罗这种为父的心。而什么是做师父的心呢？做师父的心耶稣也讲过，耶稣讲过有一些人他们教导的没错，他们教导的很好，但是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给人担，但是自己却一根指头也不肯动，那么这种人是为师父的。所以当我们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首先去想自己，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的心是什么样的。当我看到教会众弟兄姐妹众施工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是只关心说我们教会的施工进行得怎么样，我们教会今天主日来了多少人，然后每个施工是不是有顺利的进行呢？还是我真的关心的是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切实的需要，那谁有软弱谁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是在想说我应该拿圣经去教训这个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呢？还是说我愿意陪这个人走过一段不容易的路，我陪他一起祷告，陪他一起读经，那么陪他一起多走这么一里路。所以当我们想到教会和众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在为他们祷告之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觉得是他们应该如何，这个团契这个小组应该这样做，他没这么样做，我是一个这种站在那儿一个指头不动批评的心态呢？还是说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现在没有这样做，肯定是他们有他们的缺乏有软弱，那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所在意的是这一群人他们心里面的光景，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不住地为他们感恩，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这个被众圣徒祷告的心是一颗为父的心，他是真心的在意这群人，他也乐意陪着这一群人去走一段不容易的路。我们再来看，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在结尾的时候保罗也有嘱咐。因为很多人就是想哦，保罗太有为父的心，那抱歉我没有，那不是这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结尾的时候嘱咐大家要怎么样做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保罗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的众圣徒，教导他们要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为众圣徒用一颗为父的心来代求，不是教会的领袖所担有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众圣徒中的一员，我们要常常靠着圣灵为众圣徒祈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来祷告。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如果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是凭着自己祷告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祷告，但凡你在教会里待得久一点的话，很多的意见，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成见，你一想起那一群人可能你就头疼，又想起另一群人又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我们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靠着圣灵。因为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把我们的那些想法，那些成见都放下来。我们靠着圣灵就可以看到这一群人是宝贵的。因为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不再是从人的角度看，因为从人的角度看，经常看见一大群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发愁，因为我们为一个弟兄祷告可能还觉得容易一点，要是为一大群人的转变祷告，那个我们觉得是太难的事情，我们也会容易失望。但是当我们在圣灵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父神他是这个教会这一群人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既然是父亲的话，这个教会是很宝贵的，这群人也是很宝贵的，而且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的大能是超过我们的这种所想所求的。所以这一群人虽然我们看上去可能要转变的希望不大，但是当我们去靠着圣灵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说这群人的宝贵和将来的盼望。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预备我们祷告的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来祷告。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祷告，是一个在喜乐中的祷告。好，我们再来看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还是前面那个 slide，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各家的原文是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单数，所以叫英文，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是 family， 但是又是各家。所以保罗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是一家，就是说翻译就是说，天上地下各个的都是一家，都有一位父，就是我们祷告的这一位父。那所以在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祷告中，他是在为一家人祷告，这个一家有一位家长，一位父亲，就是神。所以在圣经的观念中，如果我们去从旧约开始看的话，在圣经中其实提到神的百姓，提到神的家，提到神的教会，神的众儿女，然后到新约又是众圣徒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明白说，我们虽然为单独的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其实都是这个家中的一员，我们的身份都是和这个众圣徒和神的众儿女和神的家是密不可分的。就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理当为众人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家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中，在天上地下各家，我们明白说，这个父神他是整个这一群人这一个大家的那一位父，我们都是从他而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父面前屈膝，为这全家神的百姓、神的众圣徒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们看到一个看到说众圣徒在主里面就是一位父的这个保罗，在这位父面前带着锁链屈膝，然后为这一群人生命切实的光景来祷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保罗具体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上半节，这个 A 是上半节的意思，讲到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来看说，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我们如果我们家里面父亲是一个农夫，或者是一个有地的人，那么我们能从我们家里面拿给教会带一些什么呢？我们能带一些土特产，那可能是 organic 的一些产品，那我能从我家里面给教会带过来。我的父亲如果是有丰盛的荣耀， 那我们能给教会带来些什么呢？这是我们要去想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的这位天父他是有丰盛的荣耀。当我们来在他的面前来为教会求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那丰盛的荣耀，因为他乐意将他丰盛的荣耀赐给我们。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在儿子求饼的时候反给他石头，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的丰盛的荣耀，岂不是更要将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明白说，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非常丰盛的资源，是要来为他来求，为我们这个教会来求非常丰盛的东西的。因此我们看到说，圣耶稣已经在他的教导中应许说，岂不更将圣灵赐给那些求他们的人吗？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思想什么呢？那有人求鸡蛋不会给他蝎子，那我求圣灵，我求圣灵干什么？圣灵有什么样的，我求了圣灵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说下一节就讲到说，神的灵他是能够让这众人的心里面刚强起来的。所以在保罗在这里面，他是在为众圣徒能够有圣灵的带领和这种刚强来坚固这个教会来祷告。因为我们虽然我们这一群人是信主的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神的话语每天去读，但是我们仍然会经历各样的软弱。我们这众人其实都有各自的软弱，每个人的软弱不一样，有身体的软弱，有工作上的难处，然后甚至教会服事里面都会有各样的难处。那我们这样各样的软弱中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人身体上的软弱和病痛，我们是通过吃饭，通过吃药来治疗的。那人心里面的力量是只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刚强。就像耶稣曾经亲口说，我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一群人的生命，他的到底是健康如何，他的状况如何，他们心里的力量如何，只有圣灵，只有基督的灵才能够赐力量，才能够喂饱他们，才能够医治他们。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说，圣我们为教会求这个靠着他的灵叫他心里力量刚强起来的这种重要性。一个心里刚强的教会不是说他们不会遇到难处，一个心理刚强的教会也会像其他所有教会一样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一个心理刚强的教会当出问题的时候的反应和一个脆弱的教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众人的反应不是去找责任人，而是去担当，这是本质性的不同。如果一个软弱的教会就会像这世上的人一样，出现问题了，这到底是谁的错，我们把这个人抓出来批一顿。但是在一个坚强的教会，像基督的教会，他们心里是刚强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担当这些软弱的事情。所以一个心里面坚强的教会碰见难处打击的时候，他是一个感恩的，他是有信心的，他是众人都上去来补这一个破口的，是大家都能够去承担的，而不是去彼此去责备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心理刚强的教会他是能够经历起事情的，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加相爱，更加坚固，更加有信心。而这样美好的教会，这种美好的生命，只有神的灵才能够让这个教会成为这样子。如果不是神的灵的话， naturally 从本质上讲我们人是很难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借着他的灵叫众弟兄姐妹的心理刚强起来，是我们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在神面前来为这个教会来祈求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说，这种美好的生命是在前面一章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往下走，下一个 slide。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1-22节，就是这一章祷告的前面，保罗有特别讲到一段经，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保罗有描述，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众弟兄姐妹因为信心，在主里面信心，一同成为主的圣殿，然后主在 主的灵在其中居住。所以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叫众人的心里刚强起来。我们就看到说保罗所描绘的这一个前面所描绘的一个美好的图片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各房也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各家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单数，但是又是讲到所有的人，就是我们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我们一同成为主的圣殿。主的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灵所在的地方。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当初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的圣殿了，但是这里面讲到保罗讲到说，我们这一群人重新成为主的圣殿，然后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居住。那么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神的生命就通过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然后有圣灵在我们其中居住，就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定义从来都不是一个 building， 也不是一个机构，教会的定义从来都是一群人，这群人在一起成为主的圣殿，他们在一起得到神的灵的坚固，他们就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这是保罗前面有讲过的，他脑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pictur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下面有讲到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因为基督住在这一群人的心里面，不是说的一个人，是这一群人的心里面，这一群人就彰显基督的荣耀，这一群人的心里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所以这就有讲到说，主要主的灵住在这一群人当中，这一群人的心理力量刚强起来，享受神丰盛的荣耀。这是我们要为教会祈求的，为众圣徒心里面祈求的，就是这完全是要靠圣灵的工作，靠人的力量，人的教育，人的教导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段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那么当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心里刚强祷告之后呢，又接下来来为众圣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来祷告，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使你们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世界也讲爱心，所以爱心这个 term 这个词不是基督信仰中特有的，而是整个世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都在讲爱心。所以如果我那天专门去 search 了一下 Google 上面有4500万个关于爱心的条目，涉及各个方面。所以爱心实在是一个已经被这个社会上讨论了很多的内容，但是这个世界上所说的爱心跟保罗在这一段所说的爱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从小在教会里信的，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已经待了几十年了，然后我们信主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对于爱心肤浅的理解带到教会里面，以为教会里面讲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爱心就是世界上所说的。世界上怎么说呢？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百度的百科说是这样定义的，说所谓爱心是指同情怜悯之心态，有时还包括相应的一定行动。所以这个世界上所说的爱心是一种同情怜悯的心态，这个和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爱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一定要清楚圣经中的爱心，而不是绝对不是肤浅的一个同情怜悯的心态。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面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是一种有根有基的爱心。那么这个根和基是什么呢？这个根和基就是基督的爱。换言之，就是如果一个教会我们看到说这个爱心它没有根基的话，流于肤浅世俗的这种简单的同情怜悯之心的爱的话，这就不是保罗在这里面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那我们来看说什么样的爱呢？这个爱心有根有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根基呢？保罗接着讲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个基督的爱，保罗在为他们求的是明白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保罗没有为以弗所教会，保罗没有为以弗所教会求什么？求让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更有爱心。保罗没有这样求，保罗求的是让以弗所教会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说，如果单纯去求让大家更有爱心， 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先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你们才能够也自然会有彼此相爱的心。如果你们不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话，你们的爱就是没有根基的爱，那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是为以弗所教会先求说让他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那么究竟什么是基督的爱呢？它和世界上所谓的怜悯同情之心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耶稣是当初他是怎么样亲自教导门徒什么是爱的。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连那些有罪的人也是这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我们就明白说，保罗为什么用长阔高深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来形容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它不是一个肤浅的一个怜悯，爱那些可怜之人或者是可爱之人，这是我们人都很容易去做到的。那我们平常很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很有负担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都真实的实在是太可爱的人。哎，还有一些很可怜的人，他们遭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很可怜。但是基督所讲的爱不是这样的。基督的爱之所以长阔高深，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特别的信心和真理中的。为什么说基督的爱是在一个信心和真理中呢？就是他要有信，我们若用基督的爱来爱人需要有信心，因为你爱的人很可能是一些平常你看不顺眼的人，或者是让你伤害你的人，这是需要很有信心的，但是同时也是有真理的。因为对人来说的话，要不然就是我为我喜欢的人祷告，我爱那些我喜欢的人或者喜欢我的人。如果你要让我去爱那些我不喜欢的人，我就得把他们想得很好，我才能去爱他。但不是这样的，在真理中就是我知道，我承认这个人他是不好的，这个人他是伤害我的，这个人他的行为也伤害了除了我以外很多的人。那么这个人行为在圣经里面，在真理里面都是不对的，但是神让你去爱他，不是你否认他的行为的好不好，而是说就是这么一个罪人，这么一个软弱的人，这么一个看上去没有救的人，神要让你去爱他。所以这是讲到说基督的爱。那我们很容易去想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如果你真的真实有碰到过神真的是让你去爱一个得罪你或者是你怎么都看不顺眼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说这是我们很难去做到的。所以这就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要让我们先明白基督的爱才可能去谈彼此相爱的事情，这是一个前提。因为当我们去想，如果我们有时间去默想的话，你默想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来到十字架的下面，耶稣钉十字架的下面去默想。我们去想说，我们就坐在耶稣在哥哥他钉的那个十字架下面，上面钉的是谁？是这个宇宙里面最尊贵的那一位，没有在任何的受造之物能够高过他，他的尊贵和荣美是超过我们所有人所想所求的。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被打得体无完肤的，被羞辱的，就这么尊贵的主，何等荣耀的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羞辱，他在祷告。你听到这一位最尊贵的人却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祷告，他在祷告什么？他说，主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在十字架底下去默想的。为什么你坐在十字架底下看到耶稣的血这样滴下来，那么荣耀的神竟然被打成这样，然后赤身露体一丝不挂挂在那受羞辱，然后你听到他的祷告是为这些人说，主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所以求父来赦免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如果你仔细去默想这个场景的话，你自己真的把自己放在那个里面，你大概能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然后我们继续来默想说，当我们看到说，哇，基督他这么荣耀却这样被羞辱，他为这些人祷告，他为这些人求，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你再看看，然后你继续坐在十字架上看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周围的那些人。你先看一群人，就是那群软弱的门徒，他们从老大彼得就开始三次不敢认主，到老小约翰光着屁股就跑掉了，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在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跟他站在一起说，我是主的门徒，我和主同钉十字架，没有这么一群人在下面。这是一群软弱的信徒， 你再看另外一群人，是一群犹豫的慕道朋友，他们看着耶稣在想什么？他们在想说，你若真的是基督，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你若真的是基督，你平常讲得很好，你为什么不下来呢？现在被钉死，这算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还有一群人，是那些执意要钉死耶稣的人，他们就是憎恨耶稣，他们就是看耶稣不顺眼，巴不得把他赶紧除掉，这样他们才舒服。这样的三群人，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主为这些人祷告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就或许能明白一点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而我们要怎么样用这样长阔高深的爱来爱这一群人。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的就是这三群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的包括我们自己，不过只是一群软弱的信徒。我们平常高举着说，哦，我爱主，一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跑的就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事实，就是一群软弱的门徒，或者是一群犹豫不决的慕道友，来了很久了还全是怀疑，来了很久了还满是很多的疑问，或者是一些反对耶稣的人也会来到教会，他们可能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来反对来抵挡耶稣。那这些人怎么去爱？看到这些软弱的门徒一到关键时刻就跑掉的，你怎么去爱他们？看到这些犹犹豫豫的慕道友很久很久都还在那里犹豫，搞不明白耶稣是谁，和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怎么去爱他们？所以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去看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在十字架上是怎样为这一群人祷告，而他面对的就是这一群人。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神说不要，耶稣说不要单爱那些值得爱的人。所以我们就明白，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碰到一群或者是一个或者是一群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能给出来的是什么？是你拿着圣经去批评他们一顿，告诉他们说当做的是什么，还是你去担当他们的过错，像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过错，陪他们一起走过这段软弱这样的心？那么这样的心是有基督爱长阔高深的心。基督耶稣他还在圣经中用另外一段比喻也给我们讲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教会里面有一群近前的法利赛人和祭司，他们在路上碰到一个被打得快死的人，他们很快地从旁边绕过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熟悉犹太人的律法，你会知道说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要到殿里去敬拜，但是一个人他已经快死了，他们一旦万一那个人是死的，他们一旦碰这个人，他们就不洁净了，他们就不能到殿里去侍奉，也不能到殿里去敬拜，所以这群人就急速绕过去了。这是原因，就因为碰这个人会影响到他们到殿里敬拜，会影响他们的对神的侍奉，所以他们就很快的绕过这个人走过去了，害怕这个人已经死了沾染不洁。这个是世上人的想法，而耶稣基督所讲的这样长阔高深的爱是什么？是能够来到这个像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来到这个将死的人面前，冒着把自己弄脏的危险，放下自己的侍奉，放下自己的敬拜，来缠裹这个人的伤口，把这个人扶上自己的驴子送到客栈去。所以在今天的教会不需要的是更多的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忙着服侍，忙着敬拜，忙着敬虔的人，而是这里面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是这些人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所以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敬虔，放下自己的位置，放下自己敬虔的言行，跪下来把自己的衣服弄脏，去给这个可能已经没有救的人去把他扶起来。也许你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的心力，这个人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但是你可以放下那些敬虔的样子来做这些事情，这是基督的爱。所以当我们去看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的是众圣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我们能够去爱那些不能够回报自己的，甚至是大家都觉得已经没有希望的人，爱到舍己，而且是替对方去承担对方所犯的过错，像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过错。所以你碰到的不是去指责，而是去承担，他不行了，你替他担他所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这样的爱是人所没有的。坦白的说，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去想想，我们心里其实没有这样的爱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爱只有基督才有，而世界上没有。这就是之所以保罗往下讲的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在新译本圣经里面讲得更清楚一点，它翻译的是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一切的丰盛，就是我们能够被基督的这样的爱来充满。因为我们如果你去问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吗？我们教会里面是有的，即使是只有一点点爱的教会，生命很软弱，只有一点点基督爱的教会，都能够彰显一点点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本身它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恩典的爱。在菲利比扬斯他有一本书叫做恩典多奇异，在那本书里面他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有这样一句话，说我曾经一度离开教会，因为我发现教会中的恩典实在太少了，但是后来我又回到了教会，因为我发现在其他地方根本没有恩典。所以这就是讲到什么，一个恩典很少的教会尚且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成为一点光，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求的是神的基督的爱是充满他们的，那要成为怎样的荣耀，要成为怎样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呢？所以我们也要明白保罗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求的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就是他们明白，心里明白基督的爱，他们用基督的爱来爱周围的人，他们被基督的爱所充满，他们要成为何等荣耀的见证。那么这样的事情其实耶稣基督自己也亲自告诉和命令过我们。我们往下看下一个 slide，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亲自命令他的门徒，也教导他们说一个教会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印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在这里面耶稣基督亲口的命令他们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的，也是教导他们说怎么样来爱。这一句话的中心不是你们彼此相爱，中心是后一段，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和保罗讲的是一样，就是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而不是用世人那种肤浅的关心怜悯来彼此相爱。所以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看见你们就是看见我，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如果你们去，如果我们去问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认为他很爱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每天给神的百姓教导律法。所以你问一个法利赛人他怎么样去爱神的百姓，法利赛人就会说，哦，我教导他们遵守律法，那不遵守的人呢，我就把他批评或者是惩罚，让他来遵守，如果他还是不遵守的话呢，我们就把他赶出教会，赶出会堂，或者是严重的话像犯奸淫了，我们就要把他用石头打死。那法利赛人是用这种 regulation 这种规条的方式来爱神的百姓。而基督爱我们的爱是什么爱呢？你看到基督他为软弱的弟兄洗脚，甚至其中有一个弟兄要卖他了，他还是给他洗脚，他在被钉之前他把所有的弟兄的脚都洗了，然后说你们要照这个样子来做。在他的大弟子彼得，他走在海，基督走在海面上，彼得看见了都分不清楚是夫子还是鬼，你说他跟了耶稣这么久尚且分不清楚是夫子还是鬼，然后说就很怀疑，说主啊，若真是你就让我走到海面上，耶稣都让他走到海面上他也走了，还是信心软弱，就又往下沉。耶稣怎么做？一把把彼得拉上来。耶稣没有站在那儿说，彼得呀彼得，你都站在水面上了还不信我吗？你怎么总是在软弱，总是在疑惑呢？这不是主的爱，主的爱是一把把彼得拉上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主的爱和法利赛人的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在这里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祈求的是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爱。所以我们就说，这样的爱即使只是一点点，我们当中只要有一点点，尚且能彰显神极大的荣耀，更何况如果我们为众弟兄姐妹求，让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那么在李辉弟兄临走之前专门嘱咐我一件事情，李辉弟兄嘱咐我说，他最近为一件事情非常感动，就是王英姐妹信主的事情。 然后不但信主了还成长了。有一天王英姐妹的分享给李慧弟兄很大的感动，所以李慧弟兄也请我在今天分享信息的时候呢，能够也请王英姐妹上来跟我们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分享她的心路历程。我希望这个分享之后大家对我前面所讲的东西有一个更真实的理解，就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经文的解释，对保罗的解释，而是我们明白说就这么一点点爱可以给人多大的改变。我们请王英姐妹上来，我们会有一个很短的 interview。 这个有什么？所以谢谢王英姐妹能上来。大家可能都认识她，她叫王英，你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英，然后我在这个教会可能待了有2年多了。然后我今天听Jesse 前面讲，我有一点感触比较深，就是他在跟大家讲，因为你们都是比较资深的基督徒，我看那个就是像我这种入门级的比较少了，然后再讲说就是世人普遍说的那种爱心啊要求的那种是比较肤浅的，然后你们在追求更高的。其实我基本上我原来以为我的理解就是就是对这些爱心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其实现在看来好像还是更低一级的 level 那样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是作为这种比较入门级别的，所以我可能够比较有代表性，能讲出一些就是处于这个阶段的时候对教会有一些接触，对你们所说的那种怎么对爱别人，然后爱弟兄姐妹，就是这种比较有根的爱，稍微有一些理解，但是还有大概还有一只脚是在那个比较肤浅的那个层次的，我就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然后可能比较适合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阶段的一些理解吧。
那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说你在教会两年多了，在你刚接触信仰就是这一群人的时候，你刚接触教会中这一群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众生徒，你刚接触这一群众生徒的时候，你对大家的印象，就是对这一群去教会的人，就是这一群去教会的人的印象是什么？
印象就是说大家都是比较友善的人，就是都很好了，跟你就是会问候你，因为我新来的人他都会问你怎么样啊，就是这些。然后但是我听了也很多见证啊那些，但是有一个就当时比较不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在解释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从神出发。就比如说我和一个非基督徒我讲我遇到的任何事情，大家都会就是就事论事分析这个那个那个怎么样，原因什么怎么样。然后呢基督徒你看他做任何见证，他的理解解释就是一条，就是这是神带领的，这是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然后就像歌词里说的，就是说你的心意已经被驯服了，就是这种印象。然后当时我比较不能理解，我在我看来就觉得任何事情它都是有因果，你任何事情有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你之前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你要进行改进。而基督徒他的思维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然后我现在是就是基本一直就是说一只脚迈进你们这种想法里，然后一只脚还是就我旧的思维，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在拉扯我，所以我比较能够体会这个。
所以你说你是一只脚已经进来，好像有一点体会。
对，有一点体会。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哪些事情让你开始就是对这种完全不理解变成有一点体会呢？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转折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日积月累的过程。因为你对以前的你接触的非基督徒他是怎么样为人处事，或者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上各种事情，你是有概念的。然后你接触的这些非基督徒他们是怎样这些处事的，你因为我慢慢就是来教会的时间更多，就是我的体会会更深，就是我会用眼睛看耳朵听，然后我自己也会感受，就是当我生活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他们 基督徒是怎么样来帮助我，就是说他是一种表面的，还是说真心他在为你想，然后真的能够体谅你，你这个差别是非常容易就能感觉得到的。然后慢慢你就会从一个比如说最初刚接触这种基督教，你有各种疑问，说为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帮助我是不是想让我去信，就是你慢慢就是随着这种点滴生活的积累，你这种想法你就慢慢就自然就抛弃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人和人的一种关系的亲近，然后是通过很多的人很多的面孔然后出现在我生活中，然后这样一点一点就是润物无声的这种的改变。然后我先开始来教会，我有时候我坐在这个屋子里或者在楼下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不同的面孔，就是我今天看到这些面孔，然后我有时候会盯着大家，我就看，就是最初就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我就会想每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路把他们带到这个基督这条路上来，我就觉得和我很大不同。但是你看两年之后，我坐在这里，我就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这儿的，我看到每个人的面孔也很熟悉，然后我也不会再质疑，就是说像两年前我听别人做见证，我就会觉得他怎么就会因为生活中这点困难然后就低下头了，就阿姨那时候大概一年前说你当时信的时候你就信不了，你就头就低不下来。我当时听很多人的见证，我都是就是两年前的状态都觉得就生活中这点困难你坚强一点啊，每个人就会就是世俗的那种观念嘛。但是现在我在看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会改变，然后真的能从就是说像你们对待我一样，我能够体恤别人，就是说不管你遇到的困难大还小，对他本人来说都是可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然后人都会软弱。我觉得这个改变非常明显，就不会再说啊，你会提具体的建议，你如果这样你就不会处于这种境地，你也不会不用依靠神，你有可能就能克服困难。我觉得不是简单这种就是说这种因果或者你去分析，而是说真的你心里是很匮乏的，你需要一种就是像圣灵的这种，就是你心里需要用爱去充满它。它不是说具体的一些事情，说你能够划分一个说什么事情是难的，你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就克服，什么事情是简单的，什么事情是这个人太软弱了他没有做到，你如果坚强就可以克服，不需要依靠神。我觉得不是，他最后我觉得我真正的就是说走上就是跟随大家这条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心里真的很缺乏，我觉得我需要东西来充满，然后我在接受大家帮助的时候我也希望就是我有能力，然后也同样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爱别人。对，就是只要就是我觉得只有自己心里愿意了，你愿意去跟随你才能真的走上来，不然的话你单靠比如说基督徒这样就以点滴的事情帮助你，如果你内心不愿意的话我觉得也不行。就像我大概六七年前，我大概八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我是学生嘛，然后教会接到家里然后帮我搬家或者什么，那时候我会退让，就和那个康金军之前在我们那个福音组分享那个，就是你会觉得别人帮你了，然后你就觉得有愧，我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回馈，我除了去信主我就没有任何能够回馈的，那我又不信，所以我那时候八年前我就会退缩，我就会拒绝再接触教会。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你心态不一样，你心里真的是自己开始需要的时候你才会主动走进来，而不是说单纯依赖别人对你的帮助。
所以说你这变化是一点一滴来的。
对，一点一滴。
这两年就是你经常来到教会，就是一点一滴的变化。而且你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真心关心你，其实人心里是很清楚的。
对。
所以这一点一滴的东西。
对，而且我有一点比较感动，就是说，就对于非基督徒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你所谓说的那种比较肤浅的，就是怜悯之心啊，其实在当下，连这个都已经比较宝贵了。更何况是 你们今天还在讨论的那种，说对于伤害你的人、仇人，你还在努力的去帮，甚至说没有伤害你的人、曾经帮过你的人，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他有可能都不会帮你的。就是这个，他你说的那个世人的肤浅的爱，他下面还有一级更低级的一个 level， 他也是存在的，而且是真的不是，并不少见。
嗯，
我就很大感动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基督徒，然后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大家都在把这个如何去爱别人，然后行神的旨意，当做一个就是一个特别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你每天去研修它，然后想着怎么样做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一点非常让我感动。在你环顾四周，你看普通的人做的连这个所谓肤浅的爱他都做不到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群体在做这些的事情，我很感动，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这样的一个。
那你看到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一段话，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是说这个就是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是吗？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我觉得这个来说，它就是就像你的一个标识一样，你一旦你认可了这种爱，它是有根有根基的，然后它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你种到你心里了，你就是你的一个标志。你有这样的习惯去对待别人的话，就是像你一个标识一样，你就是主他就会认识你，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种在心里，你和大家都一样。我觉得对我就是我自己心里很愿意就是把这样一颗种子种在我心里面。
感谢主。谢谢阿英的分享。所以我们感谢神。王英姐妹的分享其实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因为我就明白说，其实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众人，在王英生命中不是一个人给她什么样的影响，是众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给她生命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更，我希望王英姐妹的这个见证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明白说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教会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神的爱、基督的爱就充满我们，我们可以为基督做那非常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接着来看保罗是怎样来结束他这一段为以弗所的祷告的。下一个 slide。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神面前祷告，保罗他是用一颗为父的心，他在父神面前屈膝祷告，然后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他神能够坚固，让他们心里刚强起来，让他们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的高深。然后他最后是在一个信心中为众圣徒祷告的。他的信心是什么？他是知道说神这个大力是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的。就像我刚才已经略有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在为教会祈求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你会知道说这需要极大的信心，因为你如果足够清醒，你会明白说你所求的离教会现在的光景，所有的教会都一样，有多么的远。所以在信心中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灵的能力，而且相信说神所圣灵所运行能够带来的改变是绝对超过我们能设想的，而且神往往成就的要更美好。同样也是因为神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一祷告马上就成就，不一定的。所以这就更需要信心。很多就像希伯来书里讲到，很多人是在信心中死的，他们都没有看到他们所期待的事情，但是神必然要成就。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神能， 他是能的，保罗是非常非常相信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不但充充足足成就，还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的作为是比我们设想的更加美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要有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不断地为教会众弟兄姐妹祷告，而不会因为教会目前的光景没有变化而气馁和放弃。所以这是保罗在信心中他明白神能，而且他是必然会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么教会能够见证基督，就像刚才保罗所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上有说，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求，神必然成就，这也就是保罗的祷告。我们看到保罗当年，那是2000年前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之后，我们来看世世代代这2000年当中，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黑暗。如果你去稍微研读一下教会历史的话，你会明白说整个教会常常软弱，常常黑暗，常常跌倒，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群合神心意的众圣徒在历世历代兴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么一群人坐在这儿。如果教会就这么软弱了，就这么倒下了，失去神的见证了，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坐在这儿。所以纵然教会有软弱，有倒，有跌倒，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子在祷告，也在为教会祷告，也是有那么一群人一直在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神把我们众人带到这里来，像我我因为我丈夫是做 postdoc， 所以我们是居无定所，可能今年在这个教会，明年就不知道去到哪里。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都在这个教会中，但是不管你是在这个教会待多久，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理当为教会祷告，为教会能够荣耀神，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我们就理当为教会祷告，因为基督的荣耀就是通过我们这一群人世世代代在这个世人面前来这样彰显的。所以我就说在信心中祷告，这个祷告是要不断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说，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弟兄姐妹的信，一方面他自己以身作则，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我常常为你们众圣徒祷告，也劝他们说你们也要常常警醒，靠着圣灵为众圣徒代求，为众圣徒能够在主里面刚强祷告，为众圣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来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小的，哪怕我们软弱，我们都当常常在神面前屈膝，用一颗为父的心，像保罗这样来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如此祷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你真的是感动保罗的灵，也今天在这里感动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你兴起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常常挂念众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祷告。主也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信心中明白说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要为这个教会成就的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时常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小组有需要的时候，主我们也是用你的爱来担当，来看顾，来一起走那第二里路，让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在真的是世人面前见证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